朋友们呢？下午好，欢迎来到新华基金的直播间。我测试一下声音啊，朋友稍等一下。
朋友们呢？
没问题。好嘞，那好嘞，那咱们就开始啊。咱们念风险提示，开始今天的直播。本场直播内容仅代表嘉宾或主播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或者承诺。您在购买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账目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市场风险投资需谨慎。新华基金版权所有，直播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的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会不恰当方式转播。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现在欢迎来到新华基金的直播间啊。那咱们今天还是跟那个，就是因为稿子是周一、周二写的啊。实际上最近这几天还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可能就还是震荡为主。你像 CPO 光模块，我头顶不是给大家展示了行情吗？截止到今天，实际上跟有点小哈。等等，就是截止到今天，实际上跟我头顶的这个6月8号的走势的位置差不多啊。八号那天是跌了4个多点，然后9号是周二嘛，涨了4个多点，昨天是跌了2个多点，今天是跌了不到1个点。所以你看，这周就是跌一次涨一次，然后微跌了2天啊，截止到今天是微跌了2天，那还好，就整体还是在上面这个区间的震荡啊，朋友们。那咋说呢，朋友们？你知道我今天看到市场有个说法就是，要么空仓，要么买科技。哎呀，我都笑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这么离谱吗？反正我还是有机器人啊，机器人也算是科技的一个大科技的一个细分啊。咱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就聊什么商业航天啊，包括还有一些别的都会聊得到啊。对，那主题就是现在科技还能上车吗？实际上，咱们也跟大家老说嘛，就是，就是昨天实际上是 CPU 光模块有一个负面的消息，好像是新产品要推迟量产。诶，但昨天好像政策方面，工信部又出台了一个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些政策，所以又给拉回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上车的话，不太适合做那种说，哎，我一次重仓太多。这个点位可能就是之前咱们就是老生常谈说的，哎，分批建仓。那怎么分批建仓？你像我是来了新华基金之后是，开始研究那个微盘股嘛。我研究微盘股，我就是说，哎，我先前段时间跌了，先建了2成仓位。哎，然后后面哎又跌了一个星期，我再加上一层仓位，变成3成了。哎，又往下跌了一个星期，那我比方说我再加上一层，我就变成4成仓位，相当于是你看到它没有要往回涨的意思，但是你觉得这个方向是长期看好的，那你就比方说分批的去一点点建，先建个底仓2、3成，然后再一点点往里面去建仓，这种是比较好。那光模块是这样的，光模块已经是从5月的上旬涨完这波之后。5月15号开始，就开始横盘，到现在，中间有比较大的波动，有时候连跌2天，跌了10个点，哎呦，忽然又马上又连涨2天，涨回去，然后后面又往回跌，所以它现在你整体来看，最近1个月可能就是以震荡、高位震荡整理为主，它没有跌下去。大家也知道，就是本身这个CPU 光模块行业的景气度呀、政策的支持啊，包括下游的需求，你像现在好多这个互联网巨头，国际的这个美国的巨头，在 CPU 光块或者整个 AI 算力这块的需求，就或者是就花钱采购的预算费用特别大啊，不惜裁员也要去花钱采购啊，所以这块大家就觉得它 CPU 光块景气度很强，虽然就已经涨很多了，但它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关注或者是比方说去大动的意思啊，关注的机会啊，朋友们。所以你看，再跟大家说，我头顶的这个图啊，我头顶这个图走势就是这样的，先是 先是一波啊，去年9月份到11月份的缓慢上涨，低点的慢慢抬高。第二段是去年的12月初到今年3月份的一个上行，正常的上行，然后紧接着就是4月份到5月上旬的一个加速上涨。加速上涨完了之后，加速上涨也是有一些政策，包括这个政策，还有一些行业的利好刺激嘛。那5月的下旬，截止到现在，截止到6月8号就开始震荡了。那震荡你看也没有说往回跌了很多，就可能本来是感觉要跌很多，结果又后面又回来了。我放大一点啊，这就啊我往回跌很多，结果回来了，所以还是挺强的，还是挺强的。那这是我截取的6月8号的一个走势，那天跌完之后，紧接着6月9号周二就涨回来了，然后紧接着6月10号周三又往回跌了一点，今天是6月4号又开始红盘，所以还行还行啊，就是说整体的节奏就是说，哎涨吧，可能短期有一点涨不上去，但是你要说往下跌，好像也还好，也没有看着要往下跌很多的那么一个意思啊，就是高位震荡，那中就是。比方说，还是科技这个方向还是比较看好的，只是说现在涨得多了，那资金现在集中度有点高，别的板块也是在跌的，其实也跌出性价比的，但是好像大家也没有关注，就还是在等科技啊。所以这，而且大家看啊，就是科技不涨的时候，别的板块可能也会涨，但涨的属性也是因为科技，对吧？你像油色里面，你看今天锂矿涨了。锂矿不说了，对吧？铜的需求提升了，也是因为科技。化工里面也有一些是因为科技，所以还是科技这块比较强啊。行啊，那科技这块就 CPU 啊，光模块跟大家就说这么多。那下面就是咱们的，哦，也不能光说啊，光说这个不行。产品得说，那么咱们新华科技创新啊，主题混合。这个产品啊，这个根据一季报是看重点关注就是 AI 的相关产业链，根据一季报的持仓来看，就是当然包括 CPU、光模块、电子、通信领域都是有涉及到的啊，而且一季报里面也有强调，二季度也会将继续关注 AI 产业链的一些相关的机会啊。如果大家也比较关注 AI 相关的一些投资前景，可以关注关注，了解一下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啊，了解咱们这个产品啊，可以点点关注，加加自选。好嘞，我们就说下一个啊，我看下一个准备的词是 AI 应用，朋友们，AI 应用基本上咱们每次直播也会聊到啊，聊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产品。包括基金经理是比较看好这个方向的啊，看好的逻辑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就是咱们发展科技发展到后面肯定是需要变现的，变现你需要实现商业化，你需要去往出卖啊，你说你不然的话，咱花钱投入这么多，结果你这就没有商品啊，没有服务拿出来卖，那不就白瞎了吗？啊。哎，那什么样的商品啊？那基本上就是 AI 应用啊，能实现商业化应用的。你像现在 AI 应用实现商业化的，就是还没有开始收费的，只是免费给大家用的。你像豆包、DeepSeek、Kimi 现在出了 Kimi Cloud 啊，每个月是299吧，然后就可以生成这个工作流，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商业化。但也是因为前段时间美国的几个大模型好像收费降价了啊，所以就。收费降价了，所以，这个有一些负面啊。你像我现在给大家截的图是 AI 应用的6月8号的走势，这个图有点小，放大一点，你看就是有点跌破了之前的这个我画的那个横线嘛，但也差不多跌到了之前那个前低了啊，就可能再往下跌的幅度也不会特别大了。它下跌的逻辑，咱们刚刚也说过，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商业化，就实现商业化的这个。应用场景有实现商业化的这个收入啊，也没有很高哦。哎呦妈，说着说着就今天 AI 应用跌这么多，呸呸呸呸呸啊！ 这个国政 AI 应用是我现在给大家放的是行情图，是国政 AI 应用的一个行情走势啊。九月不是6月11号是跌了，哦，今天这个11号跌了4个点，哎呀，琥珀光合原那个朋友，哎，这是5月份的事儿，4月底5月初这个换的啊，4月底5月初换的。来了鲜花基金1个多月吧，然后也挺适应的啊，跟同事和领导都挺适应，都挺好的啊。咱们接着跟大家说，哎呦，咋说呢？它现在跌的都，哎呀，就是确实就科技比较强，其他的板块都跌的比较多啊。就科技里面的硬件端比较强，硬科技比较强。你像这个 AI 应用这块，也差不多跌到了今年年初的位置了，就相当于今年一圈过山车完了之后，啪，跌回来了，就这样。啊，你像这，大家看到也差不多就是，快止跌了啊，朋友们，现在止跌就等信号了。你像本身，因为我这几天下跌也没有什么成交量，资金其实流出的不多啊，只是说什么时候往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涨或者先止跌，我们先需要持续关注一下。AI 应用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实际上看到的研报，包括国金证券的一些研报，说的就是说，今年 AI 应用整个市场规模预计还是有增长的，能达到2.8万亿的这么一个水平，同比能增长65%。那最近下跌也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 AI 应用的就落地商业化的落地比较慢。然后，所以就是短期来看，就是市场的资金正在从 AI 应用里面板块里面有流出，可能会有一些震荡调整的压力啊。但是分化，就是整个 AI 应用里面好的公司可能能慢慢跑出来，那大部分公司就或者是有一部分公司，因为它那个没有办法通过大模型变现或者 AI 应用变现，所以可能就会就没有业绩，没有业绩的话，资金关注度就不会很高啊，资金关注度就不会很高。这块也是大家看到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 AI 应用好像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这种比较强的一个商业化。就相当于你看十几年前大家看视频都是看盗版的啊，那你看后面爱奇艺啊、优酷啊、腾讯视频慢慢的开始去有会员制对吧？会员然后开始营业收入变正，然后有净利润，也是需要很多年的这么一个很多年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这么一个这个行业的发展，才能真正的实现商业化。所以 AI 应用的商业化就是相当于是软件让大家充会员付费，实际上也是可能需要的比较久。那总结下来就是说，长期啊，可能就是比较偏长期，未来几年这个 AI 应用的场景是好的，但是短期来看。现在整个上市公司里面，硬件端的上市公司业绩比较强，那软件端就是咱们 AI 应用，就人工智能模型软件的这个软件的应用是变现能力比较弱，或者是能卖出来的钱比较少啊，大部分都在免费的使用啊，所以这块就会比较弱一些啊。记得啊，湖泊光源。记得啊，哎呀，那个不不不，这个没有，这个新工作离家近啊，新工作离家近啊，就是都挺好，都挺好啊，原来也挺好，现在也挺好，但现在实际上在鲜花基金也是，我们同事相处也都挺好，我跟小飞侠啊，我们两个人也会慢慢搭伴啊，哎，不敢聊这个，不敢聊，聊这个不能播了啊，然后记得。对，因为现在那个咱们某东平台上面好像不能发那个一些东西了啊，所以就看大家来的也少了，没关系，反正碰到也可以聊一会儿啊。但因为这个还要跟大家聊一些行情为主啊，聊一些行情为主。那我头顶就跟刚刚跟大家说了，目前AI 应用是跌的比较多，今天又跌了4个点，差不多跌到了年初的低点了啊，差不多它现在离年一月今年1月上旬的实际上。1月上旬的这个点位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能在这个点位慢慢横盘震荡，就比较好。那未来其实还是比较好的。未来，比方说大家看到，就是刚刚也说了嘛，你像 AI 医疗、AI 金融啊，还有脑机接口，这几个方向，我看看啊，之前有说过 AI 几个方向，办公、金融信息这些细分领域还是能率先实现商业化的啊。对，互不光辉，然后是啊，这个比较低调啊，就想着低调那个处理啊，所以也没有跟大家说啊，没跟大家说换工作这个事儿，反正时间长了大家就都知道了，慢慢就再慢慢解释嘛，也不着急。哎，好，那哦，新华战略新兴产业这个产品啊，新华战略新兴产业这个产品，根据产品的一季报观点是，主要是聚焦在 AI 的基础设施和 AI 应用相关。就这个产品是 AI 应用也有，AI 的基础设施的硬件端也有，包括 AI 地理空间应用、AI 医疗、制药、脑机接口这些受益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板块，还是都有关注的啊。我看根据产品一季报的持仓方向。是重点关注的 AI 应用的相关方向，但是一季报的投资方情况与持仓也不代表现在的投资与持仓的情况，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了解一下新华战略新兴这个产品啊，在咱们购物车里面也有啊，购物车里面也有。好，AI 应用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反正这个就软件付费这个事儿吧，大家都比较抵触啊，或者是没有道德逼不得已，所以导致。这个软件啊，AI 软件这块儿，大家好像就不是特别，就是包括上市公司里面的这个营业收入呀，啊，利润率啊，都不是很高啊，所以也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它整体的走势不是很强，但是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后面你这样能跑出来几个公司，其实就还挺不错的，看看它将来能不能跑出来，啊，跑出来一些公司啊。好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咱们购物车新华战略新星在购物车里面都有。哎，没放吗？你看啊，咱们购物车啊，购物袋里面新华战略新星有啊，中间啊加上自选可以关注了解一下，加咨询。嘞，我也加个咨询。好的，那咱们下回跟大家说的是半导体吧，半导体真的是啊，科技里面除了 CPU 以外，最近最强的，前有半导体设备的国产替代，后有存储芯片啊，那家伙那夸夸夸老强了啊！我看看今天啊，今天，哎呦，今天这个商业航天难得没有跌啊。然后就是一些工业金属、半导体是涨1个点，光模块是没有跌，就是横盘，微跌了一点点，就还是比较强的这几个啊，包括还有新能源。新能源下周我会请那个新能源的基金经理跟大家一块做做分享，一块聊一聊。好，那行，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啊，这个半导体是这样啊，半导体你看这几天，因为你看它之前没有 CPU 涨得那么猛，但实际上整个半导体的走势也比较稳健，包括4、5月份涨得猛的也基本上就是半导体了啊，当然里面涨得最猛的一个就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存储芯片。存储芯片是因为 AI 算力，发展了之后，包括后面这可能对这个存储的需求会比较旺盛，再加上全球的存储的产能，就能生产存储芯片的，就这么多啊，他们都去生产这个高端的存储了，那中低端的存储。这个产能或者每年能生产的量就不多了，那需求还有很多，那没有办法，你就只能涨价了。那需求还一直很多，那它就一直涨价。所以大家看到韩国的两个上市公司，某力士和某星啊，还有咱们国内马上要上市的两个存储的公司，都很强啊，募资能力啊，还有上涨的幅度都很强。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看到整个存储这个方向，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就走得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是国产替代的一个强概念。你像，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一期是1387亿，二期是2041亿，三期就是3440亿。三期的这个3000多亿比一期、二期都要多嘛？三期这里面的钱有一部分就会投入到算力芯片，就是 CPU 啊、算力这一块儿。CPU 少，可能还是算力芯片为主，算力这一块儿。另外一部分就是半导体设备。什么是半导体设备？就是能。这个生产，这个能生产芯片的这个设备啊，就有点像那个，就光不是光刻机嘛，大家知道光刻机就是相当于是生产芯片的这么一个 设备吧，有点像什么压面机啊、削土豆机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工业母机啊，这些都有啊，这些就相当于是能把一些产品生产出来的这个设备啊，那就是那半导体设备就是这个东西啊，就生产半导体的一个机器啊。那大家看到前段时间。半导体就涨得很猛，猛了之后，它跟 CPU 一样，在5月的下旬，最后一周啊，它比 CPU 慢一些，不是更晚一点进入这个调整，最后一周开始回调，哎，也没有回调很多，就回调了2天吧，5月29号跌了5个点，然后6月1号又跌了5个点，跌完之后连续反弹3天，也没有反弹很多，就我头顶那个行情图给大家放大一点啊。答案就是，反弹回来，连续反弹3天，反弹回来之后，也没反弹回来很多，紧接着又开始往回跌，跌了2天，然后最近又涨了3天，这还是挺强的。你今天市场这么弱，结果这半导体还能涨，所以这块就是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而且资金流入的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方向还是怎么说呢？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它的这个逻辑很硬啊，不管是政策的国家大基金的支持，还是这个资金流入的情况，是国产替代啊，国外给咱们脖子，国产替代这个领域还是比较强的啊。那行业基本面方面，刚刚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全球半导体市场创历史新高，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环比增长25%，啊，达到了299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79%。那还是比较高的啊。那 A 股半导体的26年的一季度的，这个实现营收是1926亿，同比增长24%，也是比较亮眼的。然后净利润是254亿，是同比增长了178%啊。你看这利润就很高啊，还不错啊。那国产替代这块也是进入了一个加速期啊，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刚不知道谁把门关上了，哎，那我接着跟大家说，就是用一些词儿啊，就咱们国家的这个成熟制程有望是止跌回稳啊，开始震荡，就是，哎不说错了，就咱们国家这个成熟制程的就设备的覆盖率，什么叫成熟制程？就是说成熟的啊，就是不是特别高科技的这个芯片，哎，咱们国家是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的80%。挺高的啊，那这个整体的国产替代率，就是包括先进的产品啊，包括成熟产品加起来的国产化率是35%，你看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啊。所以啊，半导体咋说呢？大家别看涨那么多啊，那你看它往回跌，其实也没跌多少。这个是截止到这个星期一的走势。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3天已经是涨回来了啊！一会儿我到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行情的走势图，还是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强的。现在给大家看吧，现在我找一找还能找到吗？半导体，哎，找到了，找到了啊！大家看一看，就是截止到你看，本来是这块，这里是跌嘛，下跌完了之后，哎，二三四涨3天又涨回来了，你看走势就很哇塞，你看这长期的趋势不好，它已经是你看当时是这是2020年、21年在这儿。现在咱们国家通过多年的这个半导体发展，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已经到这儿了。啊，你看它这当时最低是跌了这个半导体的指数最高是9600点，跌到3000点，3000多点，啊，你看现在15000点了。所以投资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朋友们。就刚刚跟大家说的，哎， 科技，咱们今天主题现在科技还能上车吗？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做长线啊，现在也，就是也并不代表是一个，哎，科技是到顶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本身科技发展是遵循摩尔定律的嘛，也会慢慢的越发展越快。那一个行业啊，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传统的消费品行业就不说了，比方说粮食啊、小麦呀、还有水稻啊这些的。还有这些这种的，它也有科技啊，像这种什么这个种植科技，它实际上是科技发展比较慢。你比方说，当时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也是研究了好几年才出来的，它的发展的科技可能就比方10年甚至20年才有新品种。那咱们这个叫什么人工智能科技这块，包括半导体啊、AI 呀、计算机啊这些的。他们现在发展其实比较快的啊，而且咱们国家也正在追赶这个先进的一些半导体，还有 AI 的一些方向，所以这块儿说呢，整体来看这个前景还是不错的。只要一个行业是有这个迭代速度非常快，科技就是发展速度比较快，技术革新的速度也很快，那这个行业还是有持续长期投资的这么一个动力和前景的啊。你像刚刚给大家看的半导体就是一样的。哎，刚刚那个结论就是，现在科技还能上车吗？分批建仓上车。比方说现在高了，涨得多了，但是也横盘了有半个月了。也比方说建一个底仓2、3层的仓位，如果后面再横盘一个星期再补仓，如果再往下跌了，或者是最近也没有继续往上涨了，那再横盘了，那咱们就慢慢去一点点往里面加嘛，也不着急啊，随时会持续跟踪的啊。那咱们就接着刚刚说的啊，你看半导体上一次的最高点是21年，在这儿。现在离21年的最高点是已经是涨了，稍等我看一下，21年最高点也涨了差不多50%了，也涨了百分就是如果你是21年最高点买的半导体，能熬住它最大的下跌是，我看一下最大的下跌能超过一半吧？对，最大的下跌65%，朋友们啊，当时如果买的最高，比方说最高是10万。然后你买最高点买了10万，最低是跌到了3万5，能扛住，从3万5能变回到15万啊！所以投资还是长线啊，真是一个长线。就是你比方说，真是看好这个方向，咱们国家政策也在大力发展，未来也比较有前景的，那我觉得，我们也还是值得关注的。所以科技这个方向，半导体 CPU 是比较硬的，比较硬的这两个方向，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了解一下。好的，那下面是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今天没有跌啊，因为明天SpaceX 啊，马斯克马总的公司就要上市了。今天商业航天没跌，但之前几天还是跌了一些。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啊，商业航天今天是0.64，哦，还是在这个震荡区间的这个水平线的附近啊。大家看，不是画。上两天我不是画了一条横线吗？这个是截止到周一的一个图啊，这个就是截止到周一一个图，就是它差不多是跌回到了这个横线附近，上一次是在3月份，差不多是跌到了3月底4月初跌到了这个横线的附近，就直接开始反弹了啊，相当于是12月份到1月份就开始涨，2、3月份下跌。跌了这之后，4月份开始反弹，反弹到5月份之后，哎，5月下旬到6月初，截止到现在，又跌回到了这个横线的附近啊，这个横线的附近，只要它在这能撑住，哎，看看明天，SpaceX 上市有没有，看有没有一些扰动或者有些消息刺激，然后咱们国内政策一发力，然后商业航天领域，哦，不好意思，航天领域可能也会有这个中长期的一些机会啊，大家知道航天领域。就咱们国内，咱们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嘛，未来就那除了太阳能哈，那未来肯定是要往这个太空啊、航天这边发展。那其实航天这个领域，长期的想象力是比较丰富的。你像我自己也是买的这种比较有长期还感觉有前景的一些行业，什么机器人呀、半导体呀，还有这个空核聚变这些都有关注啊。那这块怎么说？这样航天，你看今天就算是。市场里面比较强的，今天市场里面比较强，所以看看咱们后面的一些情况。 脚踏两条撑住，明天看一下马斯克马总的SpaceX 能上市啊，如果是上了，有一些扰动它能起来，然后如果有一波上涨，就比方说明天如果上涨，成交量也比较大，或者是下周在这个位置上涨，成交量比较大，那我觉得是，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资金流入的，那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跟大家说个产品，就是新华啊，低碳经济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一季报告观点是重点关注的太空光伏的主题。那太空光伏主题实际上是跟商业航天，是商业航天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细分啊，也是跟商业航天主题是比较大的一个关联。但是一季报的投资情况和持仓来看，它也不能代表现在的这个投资情况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就这个光伏这个方向啊，太空光伏这个方向感兴趣，欢迎大家可以加个自选，关注关注，了解一下啊。这个产品是 R3 的中风险，如果大家匹配啊，就是这个跟这个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话，风险等级匹配的话，可以关注了解一下啊。好嘞，那差不多。这个跟大家说完了就没什么了。微盘股最近比较弱，因为大家知道微盘股指数是因为现在资金都被虹吸到了这个科技这个方向嘛，所以微盘股的这个就是指数最近相对来说会弱一些。科技怎么说呢？科技不可能一直涨，是不是？它比方说涨得多的时候也会出现回调。那科技出现回调的时候，那些比较强的这种策略指数、自由现金流啊、微盘股呀、啊，这些可能也会有所表现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关注微盘股指数的啊，也不着急，到时候咱们再一块儿去，那一块儿持续关注关注，一块儿持续关注关注，不着急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盘股指数的情况。最后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科技这个方向啊，新华科技创新是 CPU，咱们构成的第一个啊。新华战略新星是 AI 应用，还有 AI 的智能端方向啊，AI 智能端方向，AI 应用、AI 智能就是 AI 智能还有 AI 硬件端都有啊。这个在咱们构成也有。然后构成第二个是新华新科技啊，新华新科技是半导体啊，根据一季报来看是半导体，但一季报的这个持仓也不代表现在持仓，但目前走势来看还是比较接近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半导体是新华新科技，新华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动力是新能源啊，今天没有给大家做介绍，我因为没写在稿子里，下午我要写在稿子里跟大家一块再去聊一聊啊，所以啊，科技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持续关注的。咱们今天就到这块，我们等个1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一些话题。有的话我们再聊一下，没有的话我们一会儿就准备下播啦。非常感谢各位。好，那看来还没有问题，那咱们就今天下播了，开始喂，拜拜。不对，天天这边有延迟啊，天天咱们再稍等一下，东这边就先下了啊。好的，拜拜拜，下播了。